第十四讲，我们打开马拉基书，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，马拉基在马太福音的前边旧约的最后一卷，马拉基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五节来读起。马拉基第二章第五节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，我将这两样赐给他，使他存敬畏的心，他就敬畏我，惧怕我的名。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，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，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。我们大家知道，神要人与他同行，与他同行做什么呢？这里也说到工作的问题，要讲真实的律法，要使人离开罪恶，回头与神同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有的人背逆了神，违背了神，个人偏行己路，不走在神生命的道路上。那么这个与神同行的人有一个责任，要口中要有真实的律法，不说虚谎的话，然后呢，要引导人离开罪恶，回归正路，来与神同行。所以我今天再说，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应当是传道人，传道人都是与神同行的人。这个同行两个字在读音里来说很有趣。什么叫同行啊？同行说走路，两个人一块走，脚步齐一，进退整齐，这个叫同行，对不对呢？但是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意思，就是同行比如你是商业，那我也做商业，我们叫同行。你是工业，我是工业，我们叫同行。你是教员，我也是教员，那我们两个人叫同行，这不叫同行，这叫同行，是一个行业里头的相同的人。所以我们跟神同行，我们就是跟神同行，我们要做神所做的这些怜悯人的事情。看见有人沉沦了，我们就得要去拯救。神爱世人，神要救人，神要把福气给人，神是万福之源，万有之本，神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我们若有这样的心，这样的怜悯的心肠， 我们就是与神同行，啊，同行也就是同行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生命之道理，与神同行还有一个同行的意思，要跟神做一样的事儿，要做怜悯的工作，要做拯救的工作，啊，所以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一定要传福音，一定要使人离开罪恶，脱离黑暗，归向光明，离开撒旦的权势，来归向神。这都叫与神同行，啊，神要向我们所要的，就是希望我们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那与神同行还有一个结果，就是出死入生。大家都还记得以挪，以挪与神同行，他被神取去，啊，人也找不着他，他不见死亡，所以他不死。你若与神同行，你就出死入生，因为神是永远活着的。神到地上来了，耶稣基督虽然死了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活到永永远远了，这叫出死入生。你要跟着耶稣同行，你一定出死入生。所以耶稣啊，在地上就大喊，啊，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多清楚呢，你与神同行，与主耶稣同行，你就出死入生，这叫生命之道，啊，这是生命之道的第三步的解释，与神同行，啊，你与神同行，啊，不念行，念行也可以，中国字可以这么念。同行是什么呢？神有怜悯的心肠，叫日头照好，好人也照歹人。他要人离开罪恶，啊，返回走生命的道路。我们跟他同行，我们也得做这个事儿，就是传福音，要把他的福音传给那些走向灭亡的人，这叫与神同行，啊，我们做的事儿跟他一样，因为他怜悯人，神爱世人，啊，甚至将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这是神要做的事儿。我们跟神同行，跟神同行，我们也得做这事儿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拯救人灵魂的心智，就叫与神同行。你只要，哎呀，看见人在那儿沉沦堕落，你心里啊，啊，为他悲哀，怜悯他，你就是与神同行，你就是与神同行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查考圣经的人，我们都应当与神相合，与神相交，并且与神同行，这是神向我们所要的。我们这样，神就赐福，所以这也叫蒙福之道，要生于福，你就把握住了。假如你要在旧约里的时候，是遵从神的律例典章法度，听他话，啊，留意听他的话，谨守遵行， 你就蒙地上的福，那叫生与福，那是摩西呼天唤地所介绍给犹太人的。那今天我们信了耶稣，若听耶稣的话，与耶稣同钉十字架，同背十字架，愿意以这种受苦的心情遵行神的旨意的，那不管是地上的生与福，我们还可以得着永远的生，就是永生，或永远的福，这叫生命之道。那么生命之道第一步是与神相合，第二步是与神相交。与神相交最重要的，你要懂得神的意思啊！你跟神相交越深，你对神的意思懂得越多啊！当你立志行事都让神在你心里运行的时候，你这个就叫与神同行，就神想做的你都替他做了啊，神所想的你竭力的同心啊，并把它实行出来，这叫与神同行。那么与神同行呢，就开始要考察了，神到底要做什么啊？你要知道神预定的美意，他要做的是什么，你就啊与神同心了，你就照着他所要做的去做。这个呢又有一个名称了，叫与神同工啊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九节，这两节叫与神同工啊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们开始要与神同行，知道神的意思了，明白他的心意啊，他预定的美意我们都揣摩摸清楚了，我们就要照着他的啊预定的美意来工作。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在圣经里啊，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两件事。一件事呢，就是传福音，耕种田地。耕种田地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要耕，深耕，要把人的心预备好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他跟朋友在一起谈话的时候，跟人接触的时候，一定要说一些造就人的好话。造就的好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预备他的心。我们跟一个朋友在一起，跟我们的亲戚朋友，跟我们的儿女在一起，我们所讲的话都在耕地，都是预备土地，每一句话都对他有益处。比如他心里头对于信仰有些误解，你不跟他辩别，你不用跟他的啊狡辩强辩辩驳，这个是没有益处的。你平常讲话的时候就知道他在某一些地方受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，对宗教有什么信仰有什么误解， 你在平常说话的时候就两三句就更了他，预备了他的心，就是把那块石头啊就给他拿掉了，把那个硬的土啊就给他匀开了，叫耕匀啊。耕耘就是一个大耙子啊，铁的在地上拉，把所有的硬土块都变松了，把所有深处的硬土块也给它扒起来了，耕，深耕啊，预备土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与神同工，有耕种的，有撒种的，有浇灌的，啊，然后还有除草的，还有灭虫的，哈，杀虫的，啊，最后呢还有收获的。所以他这个，耕种田地是有好多的步骤，有好多程序的。几乎说，每一个不信主的人呢，都是土浅石头地。土又浅，石头又多，啊，那一般来说，每个人的心都是这样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深耕，把石头给它都挖出来，挖出来，一块一块的捡起来，堆在路边上，这是开垦荒地的一种方法，一种作为。然后把地里边的土要把它弄松，这让我们平常说话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。然后呢，在适当的时机，因为撒种啊有季节，撒种啊你不能日头大太阳高悬空中，旱得不得了，一点水都没有，你就撒种，撒种那就干死了。所以这个种子啊，撒得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啊，所以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我们中国这个种庄稼啊，都有固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是下雨多，雨不大啊。并且土地都滋润了，啊，都预备好了，然后下种。今天好多人传福音的不是这样，根本不预备土地，就硬往里头撒，都撒在土浅石头地上，根本太阳出来一晒都干了，不能够生根，啊，要不就是撒在路旁了。根本在一种撒种好像闹着玩一样的啊，都撒在路旁了，他没有需要，你也撒在他里头，所以这个都不是与神同工的好工人。所以我们应当跟任何人谈话，我们都要预备人的心。比如说跟一个不信主的人，跟一个完全反抗神的人，我们有一种说法，他是一块绝对的大石头，硬得不得了，你要找他这个石头缝，任何一个硬的大石头一定有些缝隙啊，有裂纹，你要从那个缝隙裂纹里找机会啊。比如说一个人呢，我举例来说吧，我曾经遇过这样的人。从前在我住的邻居中，我牧养教会那个区域里有一个将军啊，退役的将军，他有一个太太，有儿子，他退役以后就住在那个山上，很孤单。 我在那个区域牧会，我就很想把福音传给他。有一天我有了空，我就去看他。我到那个他住的一个楼，我就叫门，我说老将军在家吗？他就一听有人来了，很高兴，就开门。开门一看是我，哎呀，牧师，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。他很高兴把我接待进去了，又倒一杯茶，就跟我谈话了，说听说牧师你从前也是军队，也军人退役下来的。我说对对对对。他说你是哪一个部队？我说我是哪个部队。哦，那我知道，你的军长是我的同学，军长是他的同学。那你是哪个师？我的师长。他说你的师长是我从前在教导队里当队长的时候我的学生。好了，我的军长是他的同学，我的师长是他的学生，他是级别很高，在军校里级别很高啊，他是军长退役啊。这下他就开了话盒子了，你的师长从前怎么样，你的军长从前怎么样，当初我跟他同学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又后来我们一同在哪里打仗啊，我生了什么，他生了什么，这个前三皇后五帝斩五官过六将啊，通通在那里说个没完，我根本插不上嘴，一个上午就听他在那讲。哇，他讲起他当初在军中的显赫和他过去的这个战绩或升迁之快，呵，讲得眉飞色舞，我根本一句话也说不上去。这块石头没缝啊，我没有法跟他讲，一直讲到吃饭中午了，我一看必须得快走，不走不行了。老先生也不能让他做饭给我吃啊，是不是？我说老将军对不起，我太太在家等我吃饭呢，我说你明天后天我再找一功夫来看你好不好。他说好好好好，他还没有尽兴，他说欢迎你再来啊，我还有好多故事要讲给你。我一听我说这个我再来糟糕了啊，他不晓得要讲什么了啊，我根本插不上嘴。但是我回来就祷告，我这一祷告啊，我的灵就开窍了。我就打电话问他那同楼上的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这个老将军家里情形怎么样？哎呀，他说老将军在家里成天吵架，他太太有时候啊打他的耳瓜，我们都看得不忍呢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太太啊喜欢打牌，天天要打牌啊，在屋里根本坐不住，打牌要赢了还老将军就不会有麻烦，假如一打牌打输了，可是拿他受气骂他没有钱了，把粮票，那个时候他们有粮票的啊，退役军人都有粮票的，都给他输了，输了没有钱那就骂，有的时候还打，老将军得想办法去借钱变卖什么东西让太太去打牌，要不打在家里他受不了。所以这个人打牌啊也是个好事。有人跟我说有的人哪要打牌，我说很好，打牌也好，要不打牌他会打人呢啊，因为他太无聊，他没有闷气没法生了，他就打人。那后来我听懂了，那我说他儿子呢，他说他儿子也不上大学啊，中学毕业以后凑凑合合的毕业，在家里考不上大学，成天闹事，跟一盆朋友就是太保啊，三天两头被警察抓去，他要托朋友啊要讲情把他保出来。我一听我有办法，我这天我就特别预备好了，我就去了。 我说老将军在家吗？后他听我来可高兴了，他儿子太太都不在家，他又想又跟我再大谈一顿。但是我一进门我就说，哎呀，我老将军，我来了两次都没看见夫人在哪里啊。哎，我一讲他太太这个皮球啊，本来鼓得很硬，一下子就软下来。哎，他说牧师啊，他软下来了还求我说，我求你件事儿好不好？我说什么事儿？他说你好不好带我太太去到教会信主？我说那怎么行呢？我说太太不肯去啊。他说你一定想办法让他去，他若信了主啊，听说就不打牌了。他天天唱歌啦，在教会里聚会啦，跟姊妹们在一起很快乐的，他大概就不打牌了。你好不好？我拜托拜托，请你帮个忙。我说老将军若想这样，那你也得要合作啊，你要带他来啊。哎，他说我带不动。我说那怎么办呢？他说你请这楼上啊，有好几家信耶稣的，啊，姊妹，都跟他很好。让他们来带，我陪他，我鼓励，我从旁鼓励。我说好，就怎么样做。然后我又问他，我说那少爷在哪里啊？怎么老久没看见？听说他没有上学嘛？哎呀，一听这个他又完了。他说牧师啊，我更要求你了，好不好让我儿子到教会里参加青年团契？听说他们青年团契的孩子都规规矩矩的，不惹事不生非的。我说那你要鼓励啊。他说我一定定，全家信主，全家信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一块多硬的石头，它有缝，它有一些漏洞，就是说它自己啊最软弱的地方。哎，你抓住这个了，你给他传福音一下就进入。所以后来这家全家信主，这是实在的故事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撒种传福音也有它适当的时机，我们必须懂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。